叙利亚新外长警告伊朗不要在叙国制造混乱。阿塞拜疆客机在哈萨克坠毁。社媒评论区变战场，国安密谋洗脑行动。戒严令引风波，尹石月再次拒绝调查传唤。中国男子涂鸦靖国神社被日本法院判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6号。肾虚疲倦，连饼干都不敢吃。你可以想象到这种生活吗？但是健康520的客人 Annie 短短两个星期就找回健康和轻松的生活。她是怎样做到的呢？一起听下她的故事。
去年11月份咧，我就入过医院啦，小中风咁样啦，跟住咧又手又脚又唔方便啊，冇咩力啊，咁样行路又困难。就中医讲就系肾虚啊吓，海鲜唔敢食啦，饼干啊、蛋糕同埋啲豆类啊，好多我都唔食得。你食咗嗰啲唔啱你食嘅嘢咧，其实腰又痛、酸痛啊，嘅人咧根本行路都辛苦，讲嘢都冇力。咁啊，自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即系两个星期我就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好似有改善喎。啊，结果今年食咗嗰啲饼干啊、蛋糕都冇乜点反应，甚至食朱古力都可以。你哋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好大嘅帮助。同埋咧，即系以前咧大便嘅时候咧，要花好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咧就系缩短嘅时间啊，即系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如果你都为三高问题或者肾脏健康烦恼，不如试下三高代谢补，话唔定下一个奇迹就系你。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叙利亚新上任的外长直巴黎警告伊朗不要在叙利亚制造混乱，并宣布圣诞节是庆祝的节日，全国放假两日。25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分子一是放下武器，一是被埋葬。他的儿子则组织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要求埃尔多安出兵以色列。直巴黎在 X 平台上发文写道，伊朗必须尊重叙利亚人民的意愿和国家主权与安全，我们要求他们对最新言论造成的影响负责。不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近日呼吁叙利亚青年以坚定的决心反对那些策划和造成这种不安全局势的人。经过长达13年的内战，叙利亚反抗军推翻了伊朗斥资数十亿美元扶持的巴沙尔。人们普遍认为巴沙尔垮台对于伊朗领导的抵抗族心来讲是一个重大打击。而据每日电讯报25号报道，巴沙尔妻子阿斯玛因为白血病复发而被隔离。医生评估他的存活机率为一半半，为了防止传染病传播，医护人员已经将他隔离。而在叙利亚国内，新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备受西方关注。24号，一些蒙面枪手在以基督徒为主叙利亚哈马省北部乡村的一个广场放火焚烧一棵圣诞树，随后数百名基督徒聚集在一起谴责这起烧毁事件。沙拉告诉基督徒和其他团体，他们在叙利亚会很安全。25号，沙拉决定将天主教圣诞节成为公共假期，政府办公室将在12月25号和26号关闭。这个是大马士革人民在推翻巴沙尔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外界认为这个在中东伊斯兰信仰国家中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同日，土耳其国防部表示，20名库尔德好战分子在叙利亚北遭到击毙。由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主力库尔德族被土耳其列为极端组织。近日叙利亚新领导人沙拉在首都大马士革会见土耳其外长费丹时，沙拉表示必须解除叙利亚所有派别的武装，叙利亚必须在新国防部领导下统一军队。费丹则说，如果叙利亚新政府无法解决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分子， 土耳其将不惜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4号报道，沙拉尔同叙利亚其他武装派别领导人就解散所有武装派别，并将其纳入新国防部麾下达成协议。据路透社报道，25号埃尔多安誓言消灭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分子，并表示土耳其将很快在叙利亚阿勒颇开设领事馆。另外，土耳其外交部长说，土耳其将努力修复通往大马士革的叙利亚铁路，将两国连接起来。16号川普曾表示，土耳其将掌握叙利亚局势的关键，通过支持叛军，土耳其进行了一次不友好的接管，而且没有造成太多生命损失。土耳其将掌握叙利亚的关键。土耳其媒体已多次声称，叙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土耳其的一部分。土耳其方面已在计划建设到叙利亚的铁路，以便运兵进行扩大占领。埃尔多安的儿子认为，以色列亦是土耳其领土的一部分。X 账号以色列战争25号透露，埃尔多安的儿子在土耳其组织了一场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要求父亲出兵以色列。有人指出，土耳其至今还占领着自古以来属于希腊领土的小亚细亚。亦有人质疑，埃尔多安亦要步普京的后尘。还有人表示，以色列情报特务局摩萨德又有事做了。12月25号，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飞往俄罗斯北高加索城市格罗兹尼的一架阿塞拜疆航空客机在哈萨克城市阿克套附近坠毁，机上有62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目前已有32人身患，另外30几人或者遇难。据路透社报道，一段未经核实的坠机视频显示，这架客机在触地时起火燃烧，冒出浓浓黑烟，一些受伤的乘客从机身完好的部分跌跌撞撞地走出来。哈萨克紧急事务部在社媒平台电报 Telegram 上发布一个声明，表示消防人员已经扑灭火势，29名幸存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搜寻工作。阿塞拜疆航空早些时候表示，这架巴西航空工业190型客机在距离哈萨克阿克套市约3公里处紧急迫降。据哈萨克官员说，飞机上的人包括42名阿塞拜疆公民、16名俄罗斯公民、6名哈萨克公民和3名吉尔吉斯公民。网上流传的手机录影显示，这架飞机进行了一次大角度的迫降，撞击地面形成一个火球。其他镜头显示，一部分机身从机翼及飞机其他部分上被撞断，跌在草地上。这些镜头及该客机的颜色及其编著号吻合。阿塞拜疆国家通讯社表示，由阿塞拜疆紧急情况部长、副总检察长和阿塞拜疆航空公司副总裁组成的一个官方代表团已被派往阿克套进行现场调查。哈萨克、阿塞拜疆和俄罗斯当局都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这起坠机事件。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告诉美联社，该公司已准备好协助所有相关当局。有消息说，目前哈萨克当局证实已找到在阿克套附近坠毁的阿塞拜疆航空公司客机的黑匣。这一发现有望为这起造成38人遇难的事件提供重要线索。亦有好多人质疑阿塞拜疆航空今日的坠机事件。评论区亦有好多人认为这起坠机事件和俄罗斯方面有关。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在 X 平台上分享了他的看法。张平写道，阿塞拜疆航空今日坠落的飞机机身上有很多弹窿，很可能是被俄罗斯防空火力误认为是乌克兰无人机而击落的。近年来，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日趋严厉，经常搞清理有害信息、整顿敏感言论、关闭不符合要求的自媒账号等行动，并往往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近日，中国国家安全部在其公众号发表文章， 称境外间谍机构通过伪装身份在评论区试探涉及政治、科技等领域的敏感信息。该文章要求，特别是核心泄密岗位工作人员在参与评论时，不在评论区中发布任何泄密信息，不暴露自己接触到泄密单位、泄密人员及国家秘密的情况。中共国安部仲要求公众向当局举报可疑线索。自由亚洲电台24号援引评论人士认为，中共国安部这种对境外间谍的描述，更似是当局加强舆论管理的藉口。时事评论人士王先生表示，中共所谓反间谍，就是当局希望民众遵循官方的意识形态，政府指向边，民众就要紧跟去边。民众不能够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和想法，必须要乖乖服从和听从。如果你有反应了，就好像现在一大批人被关入精神病院或者关入监狱。王先生说，所谓反间谍其实也是一种洗脑方式，当局试图借助这类宣传强化对网络空间的全面掌控，同时将潜在的异议声音归咎于境外势力。湖南株洲市公安局前警察郭敏表示，中共之所以热衷强调反间谍，是在大环境的形势下做出的举措，打着国家安全旗号封老百姓的口。现任国安部部长陈一新被认为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亲信，他2018年3月担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时，曾要求整合散兵游勇五毛，将政法干部、警察以及宣传人员开设自媒体账号，要求安全机构加强网上斗争和引导舆论。陈一新掌控中共国安部之后，2023年夏天，该部首次开通微信公众号，随后频频公开发表与中共经济、外交政策甚至文化相关的安全威胁方面的睇法，矛头更指向美国。公安内部爆料人化名安明早前向大纪元透露，国安内部对陈一新意见都好大，本来国安是好清闲的部门，陈一新上来之后开始想方设法争夺权力，在国内捉间谍特务，搞反间谍法，还去插手金融和经济，下边的人忙到不得了，结果都搞得一塌糊涂。12月25号，南韩总统尹锡悦再次未能响应反腐败调查机构的传唤。这次调查主要围绕尹锡悦本月初发布的短暂戒严令展开。当日，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表示，直至当日下午6点，尹锡悦未向调查小组做出回应，亦未提交任何法律顾问的任命文件。此前，尹锡悦在12月中旬已经无视了第一次传唤。根据韩联社的报道，反腐败调查小组正在审查案件，考虑是否向尹锡悦发出第三次传唤或申请拘留令。调查人员预计在12月26号做出进一步决定。尹锡悦的法律顾问、长期好友石东远表示，尹锡悦不太可能出席这次问讯，并解释说条件尚未满足，必须先进行宪法法院的弹劾审判程序。石东元同时强调，尹锡悦愿意在与戒严令相关的法律程序中亲自表达他的立场，但对于调查则认为尚未成熟。12月7号，尹锡悦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他不会逃避因戒严令引发的法律和政治责任，并表示将积极配合后续的相关调查。本月初，尹锡悦发布的戒严令引发了广泛争议，该决定在随后的几日内引发了南韩国会的强烈反应，并在12月14号对他发起弹劾程序。尹锡悦目前面临宪法法院的审判，法院将决定是否恢复其总统职权或者将其免职。与此同时，南韩的检察机关、警方和反腐败调查机构亦正对尹锡悦及其相关官员展开多项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叛乱罪是南韩总统无法享有豁免权的少数罪名之一，因此尹锡悦的法律处境日益严峻。南韩社会对尹锡悦的反应已经越加分裂，支持者认为尹锡悦应该有权在宪法法院审理弹劾案之前先行享有法律程序上的公正待遇， 尹锡悦在戒严令事件中的行为已经成为韩国政治领域的重大争议焦点，而未来几日内调查机构的行动和宪法法院的判决将对他的政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如果尹锡悦继续回避调查，可能会加剧社会对他合法性和责任追究的质疑。目前尹锡悦及其政府是否能够平稳度过这一政治危机，仍然是南韩民众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近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29岁中国男子姜卓君因为参与在靖国神社石柱上喷涂不敬涂鸦，被判处8个月有期徒刑。这个案件的审理引发了广泛关注，法院强调对于任何形式的违法行为，尤其是针对神社等宗教场所的侮辱，绝不能够容忍。今年5月31号，姜卓君涉嫌在东京靖国神社石柱上喷涂厕所字样，公开进行不敬行为，被日本检方起诉。被告姜卓君在法庭上承认了涂鸦行为，坦言检方的起诉内容属实。检方指控他参与了涂鸦行为，并且负责购买喷漆，并前往现场勘查。尽管喷漆及拍摄涂鸦影片的两名嫌疑人尚未抓获，但是姜卓君的责任仍然不可推卸。东京法院对姜卓君的行为做出了明确判定，认为他在这次涂鸦事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在购买喷漆和事前准备方面。他所从事的活动不单只是参与涂鸦，更是为违法行为提供了物质支持。东京法院强调，涉毒宗教场所的行为都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不容姑息。这件案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讨论，有网友批评姜卓君的行为不负责任，认为任何文化和信仰都应受到尊重，尤其是靖国神社这种具有历史和宗教意义的地方。法院在判决中明确表示，这类案件的处理不应松懈，社会必须保持对公共秩序的严肃态度。法官指出，任何以个人理由行事并破坏他人权益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以此维护社会的稳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